西方长老秋蝉要会斗丛林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几句。西方长老是西方派的派主，这个人也是厚道老实正人君子。方才苗吉庆他徒弟说的话是真的，老和尚心里有点不痛快。什么原因呢？他就住在南高峰西峰禅林，离着杭州不远呢。他挑了北家和东家的理了。你们把我给甩到旁边了，没拿我当回事儿。我这小名也是总门长啊，哪怕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把我请去我也痛快。你们能请苗泽，能请南侠，唯独不请我。他挂了个道劲，这是一。二，对丛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也不服气。所以呢，叫到徒弟苗吉庆老到杭州擂台了解情况。每次这苗吉庆了解完了回来向他如实禀报。这个苗吉庆你看能耐不算太大，腿底下有功夫，要不丛林怎么撵不上他呢？他腿儿勤跑得还快，消息灵通。回来一五一十跟秋蝉长老这么一介绍，秋蝉格外的不痛快，心说行，杭州累的事把我忘了可以，那么给丛林贺号带花你们还想不到我头上吗？怎么说也得把我请去，我绝不能去那个讨厌的，我肯定站到你们一边高抬丛林。结果等来等去什么也没等来，顾子老和尚挂了道劲，把丛林给引来，想要难看难看他，难看丛林就是难看在座的各位侠客。要不这个绿林人呢，讲的是插不过节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。别看老和尚出家60年了，还没练好，仍然争强好胜。跟丛林两个人一拉架势，还没等动手的时候，北侠秋田、东侠侯廷、二侠侯杰、铁掌李元、南侠司马空、大判飞行侠苗泽陆续赶到。因为咱们前文说的清楚，丛林在前面追，众人在后边跟着，离着不远，所以也找到西风禅林。北侠是头一个呀，越墙而过，等到了月台下边一看，老侠客就有点挑理了，因为他跟秋蝉长老也是多年的交情了。妈，哈哈哈哈，我大和尚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干什么？欺负丛林？事先你得打听打听，我们这帮人答应不答应？呼啦烧，各位侠客就过来了，碰丛林。等于碰众人眼珠了，没说旁的一个个都是怒目而视。南侠司马空紧念无量天尊，那意思跟丛林伸手，你问问我们答应不？秋蝉长老也不傻呀，他一看今儿这仗啊没法打，输了吧栽跟头，只要赢了稍微占点上风，这帮人我得罪不起，就得群起而攻之，把我拍扁乎了。光棍不吃眼前亏啊！秋蝉长老往下一撤招，阿弥陀佛，哈哈哈哈，各位都来了，欢迎欢迎啊！我跟佟侠客无非是想要学几招，凭老僧我的能耐怎么能跟他相比呀？起码来说，佟侠客人在中年气血方刚， 我已经老了，从这一点上我也是甘拜下风啊。各位请坐请坐，来啊，搬椅子。这就叫光棍，光棍呢一点就透，眼子才棒打不回。老和尚能吃那亏吗？这么一撤步，满天云彩都散了，都是老熟人了。搬了椅子到月台上，大家重新归座。秋禅长老拉住佟林的手，佟侠客，我真服了你了，咱们江湖上能出来你这么个主，我觉得脸上增光。刚才开几句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呀、啊。慢说你叫镇八方镇十六方我也服了，我这西风派也随便叫你镇，你看怎么样？说大伙全乐了，佟林也怪不好意思的。你看方才人一说那句话，这火腾就上来了，显得自己多没有涵养啊。佟林把话拉回来，也一再说客气话，可这帮人讲的是这个话到了就没得说了。东霞用手指了指秋禅长老，我说大和尚你是不是有点挑理了？哎，对，你算说到点子上了，老僧这么做的确是有点挑理。我说大和尚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，我请问你在山东济南府立群雄会我请过你没？去年的事啊，请过你三次你都不赏脸，有没有这事儿？这次我怕吃卷烟饼啊，故此没敢请你。你看你倒挑了理了，怪我们把你甩在一边了。你怎么就没想想你这个人有多个性啊？一句话把秋蝉问得张口结舌。好好好，也有你这一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天接过去。北侠接着说，我说大和尚你认打认罚吧，这事儿可没结束，你别认为你这一笑就完了啊。说吧，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？认打我们大伙拍你一顿，你可把我们溜稀了。论罚你得给海川赔礼道歉。行了，我认罚。方才我跟佟侠客也一再的致意，表示我不对了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那没用。还有件大事我得当面跟你说清楚啊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大和尚，现在你别看海川贺号带花，从表面上看皆大欢喜，佟林不定多高兴。说实在的话，我兄弟心里难受。嚯，佟侠客还有难受的事儿？是啊，你看，要不怎么说你这人不了解全面情况呢？既是自己人，我们无话不谈了。你这海川谈了官司了不？这次离开北京，是戴罪出京，寻找盗宝二寇韩宝、吴志广。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，到了现在这官司还没了结呢。如果到了期限海川办不到这些事儿，皇上一怒降旨定罪，海川的脑袋都保不住了。我们大伙也为这个事儿担心呢。我说大和尚你见广识多，你也得帮帮忙啊。光说赔礼不行，你得有实际行动。
弥陀佛，哎呀，还有这些套头呢。
这样吧，众人捧柴火焰高，光靠我一个人不行，但是我可以表态，我对不起佟侠客，这个忙我帮到底。不把盗宝贼抓住，不叫国宝还朝，我不回西风禅林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哎，这才够意思。西风长老马上点手把徒弟苗吉庆叫过来了。苗吉庆这人不闲着，好动不好静。 没事老溜达，凭着他脚程快，一天的功夫能出去300里地。他告诉苗吉庆，方才说这话你都听见了？哎，我都听见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也帮着打探打探，有什么信息马上速报我知。遵命。苗吉庆当天就出发了。大伙请着西风长老到了双龙镖局，见过贝勒爷胤禛，这又多了条膀臂，大家就在这听信儿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五天之后，苗吉庆回来了，一看那个五官表情，就是有喜事儿。拜见过师傅和佟林之后，西风长老秋蝉就问：“孩儿啊，有什么消息？”“有。”“没有我能算您徒弟吗？我能回来送信儿吗？”大伙一听有消息，全乐坏了。秋蝉就问：“什么消息？快说。”“师傅，是这么回事，离开您之后，我认真的去打探，头三天没信儿，昨天下晌把消息摸确切了，现在韩宝、吴志广带着翡翠、鸳鸯镯投到清水滩烈焰寨。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叫紫面阎罗罗烈、罗焰光，这俩小子确实落到清水滩了。我摸清楚之后，这才回来给大家送信。你看这个消息比什么都宝贵。说佟林带手正接银花，这带100朵，他心里也不高兴啊，唯独对此事颇感兴趣。佟林就站起来了。那么请问清水滩烈焰寨离此多远？哎呀，少说得400里啊，我玩命的往回跑，我这才跑回来呢，不然怕大家着急啊。佟林闻听站起来跟东侠告辞：“老哥哥，既然少侠客摸清了底细，我要赶奔清水滩烈焰寨去找韩宝、吴志广请国宝还朝。”佟林呢还是年轻，脾气焦躁，这就有点沉不住气了。镇东侠一把把他拉住了：“海川呐，着什么急呀？这些日子没信儿你都忍了，既然有了信儿了，咱们大家从容的商议商议，你先坐下。”佟林只好又坐下了。北侠秋田听完了这番话之后，手捻须髯，低头不语啊。东侠就问：“老人家您在想什么？”北侠这才说：“哎呀，清水滩我可知道，的确离这儿能有400多里。罗烈、罗艳光那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，他的俩老师紫面伽蓝佛济慈、铁面伽蓝佛济圆呢。要动罗艳光，我看不费什么事，但是要得罪了铁扇寺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再者一说，清水滩乃是一座孤岛，四面环水，易守难攻。听说罗烈这些年积蓄了一定的力量，手下弟兄有3-5千人。海川呢，你一个人能耐再大，你怎么能碰得了这么多人？你浑身是铁，能碾几颗钉？我没言语，我正在盘算，咱们是智取还是强攻？说强攻，爷在这儿，爷只要一句话，能调动军队攻打清水滩。但是呢，我总认为这样不妥，兴师动众，打草惊蛇，恐怕大部队没到呢，韩宝、吴志广带着国宝就跑了。如今这俩小子已是惊弓之鸟啊，非常狡猾，最难拿不过了，因此这招不可取。因此呢，必须想办法用智谋，但这智谋应当怎么使，我心里还没有数，故此我没说话。你看人多，这玩意儿出韩信呢， 北侠这么一提示，在座有位高人抚掌大笑，各位各位各位，我有主意了。同林中人一看，谁呀？妙手东方朔、陶润、陶少仙、陶大侠说话了。雍亲王赶紧问大侠，快说说你有什么主意。我出的也许是馊主意啊，我有个兄弟叫狸猫草上飞，陶荣、陶少华，想当初我们哥俩在山东开的是二老店啊，事后呢买卖不景气，我们哥俩分开了，我仍然在山东主持那个店面，我兄弟搬回原籍，住在望潭庄。这望潭庄在哪儿？就在清水潭烈焰寨。所谓望潭庄，就是看的清水潭，跟这个罗烈、罗艳光啊处的还不错。方才北侠这一提醒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这样呗，不如咱们大家赶奔望潭庄王二弟那儿去，一咱有落脚的地方，二让我二弟再进清水潭烈焰寨去摸摸底，最好里边有我们的人，里应外合，捉拿盗宝贼那就省事的多的多了。关于有关的细节现在我也说不清，到了时候咱们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。雍亲王一听，对，好主意，我赞成。要那么的，咱们说办就办，事不宜迟。既然盗宝贼有了下落了，大伙还在这耗什么呢？经过商议之后，雍亲王胤禛先不能离开双龙镖局，叫黄灿、黄金铎、潘龙、潘红顶保护雍亲王，仍然不放心，把北侠给留下了，让北侠率领弟子和北路的英雄守住双龙镖局，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。愚者的众人赶奔清水滩烈焰寨的望潭庄，路上无话，老少英雄一百来位到了望潭庄了。好吧，这一到这儿，把陶二侠手下的伙计可吓坏了。伙计，他怎么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呢？不是官面的，可是一看人群之中有陶大侠，这才放了心了，赶紧过来迎接。老爷子您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各位请进请进，这就是我二弟的家。伙计，给你们二当家的去送个信儿，就说我来了。哎哎，各位请进。有伙计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，时间不大，狸猫草上飞、陶荣、陶少华接出来了，先见过哥哥。要要一看看这么多高人呢，有认识的彼此都打过招呼。屋里太小了，把隔扇全打开，分宾主落座。你看这个妙手东方朔、陶润老侠客呀，是个急性子，屁股刚粘到椅子上，就跟兄弟说，兄弟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跟你说清楚，盗宝贼韩宝、吴志广带着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清水潭烈焰寨了，跟大寨主罗烈、罗艳光高打连环呢，他们现在在一起，童侠客现在负罪出京，就负责捉拿盗宝贼秦国宝还朝，现在遇上难题了，需要咱们弟兄帮忙，我们的意思采取智取。兄弟，你跟这罗烈多年的交情了，你看看这事应该怎么办。最好我们既不得罪清水滩铁扇寺的人，还把盗宝贼抓住，这才是上策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哥哥，无巧不成书，这事太巧了，您先看看这封请帖。说话把抽匣打开，拿出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往前一递，陶大侠一看乐了，哎呀， 这事儿怎么这么巧？说着把请帖交给同林众人，大伙轮流看了一遍，闹了半天，清水滩烈焰寨总家大寨主罗烈过50岁生日，特请陶二侠参加。二侠定规啊，明天去，正好大伙来了。二侠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关上门没外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明天我以祝寿为名进清水滩烈焰寨，我看看盗宝贼是否真在哪儿。要真在那儿，我不露声色呀，我马上回来给各位送信。至于你们怎么抓贼，跟我就没关系了。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呀？”众人一听啊，这也好，这比较稳妥。是苗吉庆探听清楚了，说盗宝贼在这儿呢。您别忘，这俩小子是贼呀、啊。前两天在这儿，这两天背不住就离开了，一下扑空了。贸然动手，得罪了铁扇寺的人，犯不上。因此，听了二侠所说，众人无不称赞。不过大伙都定妥了，明天早晨陶二侠起身赶奔清水滩，掌灯的时候肯定回来。大家听个确实的消息，如果不回来，就说明事情有变化，大家拉家伙起身就攻打清水滩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当天无话，第二天天还不亮呢，陶二侠就起来了，因为他心里头有事嘛，梳洗已毕，带着四彩贺礼，什么寿肉、寿桃、寿面、寿金，带的东西不多，人家罗烈大寨主也不在乎这些，瓜子不饱是人心嘛，这就是那么个意思。另外带了4名跟班的，镇东侠考虑的比较周到，恐怕万里有个意，又给派了2名帮手，是佟林新收的2个记名的弟子司马良、夏九龄。这俩小伙能耐还大还聪明，跟着老侠客一块去，表面上就说是新收的徒弟，以免罗烈他们怀疑。此事做了决定之后，到了码头，二侠上了船，起身赶奔烈焰寨。安下佟林、东侠众人听信不提，单说陶二侠呀，坐到船上，心里的很紧张，肩头上顿感有压力。二侠心说：“我小名也是侠客呀，侠义道。”讲究替天行道，除霸安良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佟林是好样的，东侠是多年的朋友了，不管从哪方面讲，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帮忙帮到底。哎呀，无形中就得罪了清水滩大寨主罗烈。其实罗烈这人也不错，掐手指头一算，我们两个人15、16年的交情了、虽然说有互相利用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彼此处的也真挺投缘。一旦这罗烈走错了步，包庇盗宝二寇，恐怕清水滩烈焰寨也难保啊！哎呀，我到那我得怎么说呢？我得怎么办？这事我怎么办圆的了呢？他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想着，小船顺风破浪往前走着，时间不大就离着烈焰寨不远了。有人禀报老侠客到了啊，二侠就一愣，抬头一看，可不是到了吗？嘿嘿，心说眼前摆的不是龙潭就是虎穴。